分析家认为，中共此举摆明就是为了要介入台湾选情，只不过依据过往的经验来看，台湾选民对这类经济胁迫非常反感，中国恐怕收反效果。中共党媒《环球时报》10月22日发表独家报道称，富士康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遭到税务稽查，他在河南、河北等地的用地情况亦都面临现场的调查。富士康遭到查税消息一出，立刻就引发台海两岸的舆论热议。位于台湾的总公司鸿海集团亦都发表重大的信息称，合法合规为他的基本原则，会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作业办理。但鸿海股价星期一10月23日一开始仍然开低走低，最后收市价落在每股新台币 100.5 元，约值 3.1 美元的百元关卡，跌幅达到 2.9%。 另据中国传媒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富士康旗下在上海 A 股挂牌的工业富联更加惨，10月23日一开始就跌停，市值收在2890亿元人民币，等于一日蒸发了超过320亿元人民币。中国当局并未透露稽查内容和结果，但由于正值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投入台湾总统选战的敏感时刻，台湾舆论普遍的解读就是中共释出信号要郭台铭退选，促成台湾在野阵营的侯友宜和柯文哲正在协调的南白合。环球时报23号亦都引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新的分析称，当前的敏感时期，很多舆论都猜测这个是中国大陆释放出对郭台铭进行敲打的信号。盖文亦都强调，台湾相关产业不能够对大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提醒无动于衷的。不过郭台铭阵营除了切割之外，并未有任何实质的反应。他的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士修说，郭台铭早在四年前就已经交出鸿海的经营权，不再干涉他的董事会运作。黄士修还对美国之音说，富士康集团在中国大陆相关的什么税务、什么的稽查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跟我们的联署参选没什么关系吧。尽管中国和鸿海都低调应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共一次敲打富士康是符合中国官员多次质疑郭台铭参选的表态的。郭台铭正式宣布参选隔一日，中国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在熙8月29号就公开质疑了，郭台铭参选无助台湾在野联盟整合，终将让赖清德随便去执个便宜。国台办主任宋涛就隔日8月30号在陪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参访山西运城关帝庙时，亦都提及背信忘义、天人共怒，被视为就是剑指郭台铭。对此最新发展，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焕认为，中方已经多次摆明不满郭台铭，这次藉着调查富士康来到敲打郭台铭，恐怕非空穴来风。他对美国之音说，用行政财罚的金额令到你富士康倒闭的话，对中国政府来讲亦都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说这样的敲打对经济冲击有限度的话，我们就直接将它视作是一个很明确的政治信息，他们中共不希望郭台铭继续参选下去。除了打压郭台铭，梁舒焕分析，中共还可能藉此敲打向富士康示警，以防他出走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在上个礼拜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宣示要全面开放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代表中国正急于吸收外资刺激经济，因此富士康9月曾经率斥要在印度扩大产能的消息可能是这次被敲打的原因。中国透过打击台商间接影响台湾政治已经行之有年，例如2021年11月 中國當局以台資企業遠東集團旗下企業在中國五省市存在違法違規行為，對該公司財罰4.74亿元人民幣，並收回部分閒置的建設用地。當時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記者說，台商不應該吃飯打爛隻鍋，捐助台獨頑固分子，顯示遠東集團被罰的背後原因恐怕因為他捐錢給民進黨，捐給他們的政治獻金。幾日之後，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投書傳媒表態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又例如曾經同台灣總統蔡英文家族有商業往來的海霸王集團，2016年亦都因標示不實而遭到中國開罰。海霸王後來刊登廣告，自稱不是綠色的台商。對於中國慣用這些這樣的經濟脅迫手段，位於南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陳志傑認為，台商因為在中國有經濟利益的考量，逼得他們不得不低頭做出對中國有利的表態，但對台灣選民來說就沒有這一層的利害關係了。相反地，在歷次的選舉中，台灣選民反而利用手中的選票來到教訓中共，因此台灣人對這一類脅迫根本就不買帳，甚至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陳志傑對美國之音說，特別是偏綠的選民會更加坐實他們原先的看法，就是說這些藍的親中候選人都是聽命於中共，因為在野陣營內控逼得中共要出手介入台灣選舉，這個絕對對於藍營的選舉是不利的。除了政治動機之外，中國政府調查富士康所引發的後續經濟效應亦都引發了議題。根據中國傳媒引述2023年財富世界五百強排行榜的數據分析，富士康在中國的員工總數達到767,000人，位居全中國的第三高，僅次於國企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和中國國家電網。而紅海的公開數據則顯示，該公司2022年營收超過1.48兆人民幣，年增 10.47%。富士康這麼大的經濟量體，對中國經濟貢獻自然不在話下，但中國網民對於富士康遭到查稅的話題，批評力度卻毫不留情。不少微博的網民還留言叫好的，他們說少了富士康，蘋果訂單就可以由中資企業去接手了。一位網民寫到，沒有富士康不是還有立信嗎？不是還有比亞迪嗎？但亦都有微博網民擔憂，富士康查稅的後續效應如果擴大，會造成資本市場恐慌，資金外逃。對此，台北研究學者梁舒緩分析，對比中國近年來動輒以國安、間諜罪等各國施行實質的經濟脅迫，北京當局現在對富士康所採取的查稅、土地利用調查等手段僅止於行政處罰，可能相對輕微。他說中國政府很清楚當前經濟疲軟、高失業率的困境之下，萬一真的嚇跑了富士康，其他中資企業恐怕無力吸收他超過700,000的失業人口。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歐陽瑞則表示，除了選情與經濟，中國敲打富士康亦都對內交代的含義，以免被視為對台灣不夠強硬。不過他說類似的懲罰性手段在中國外交經濟戰略中仍屬特例，基於務實的考慮，中國政府多數都是選擇利誘而非懲罰的。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中共其實利誘的方式去影響你政治的偏好，反而不是太過會用懲罰性手段，因為他國際政治經濟的地位依然不如美國，但他還是沒有那種你離不開到他中國的市場，就算是懲罰你，你還是乖乖地去他的市場。位於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達新亦都說，中國陷入的經濟困境已經非常嚴重，幾乎回到疫情封控期間的水平，包括 今年1月份到9月份，外资固定投资已经年减咗 8.4%， 商品出口亦都年减 5.7%。 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政府仲一边宣示欢迎外资，一边又动手打压台商，并不符合经济考虑。因此他认为针对富士康的查税应属非经济因素。邱达新分析，中国政府先前面对外资多着重以稳定的政策组合创造有序的经济增长，但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的这几年里面，中方对外资的态度似乎逐渐乱了龙，时而拥抱外资，时而打压外资。邱达新对美国之音说，过去的还是几一致的，至少会配合他的整个国家发展，但是现在好像变得不一致了，而且是乱了龙，会令到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在中国大陆觉得没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